好，我们今天来继续讲认识天使的第三章啊，就是天使的阶级哈。那毫无疑问的，天使也像人一样，在阶级职务上有高低，身份地位上有尊卑，就像君王、总统、大使、仆役、随从等等啊。较高阶的天使就被称为天使长。但我们所知道的天使长呢，在犹大书第九章啊第九节记载，米迦勒是天使长啊。那天使长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哈，Archangela，这个 Archi 啊，就是时间上或阶级上的一个优先哈。那 Angela 就是啊天使侍者，所以呢 Archangel 它就是天使长的意思啊。那天使长在各级天使当中呢，居首位啊，他可能居首位是因为有好的品德，对谁有特别的服侍，也可能是很忠心可靠的服侍，才可能成为天使长。那米迦勒在但以理书10章13到21节当中呢，被称为以色列的大君。那么，在启示录12章第7节，但以理书12章第1节，他被称为征战的大军啊。那个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子民中呢，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他就是为今天的以色列征战的那一位，当恐怖分子劫持以色列客机啊，就是由以色列人搭乘的客机的时候呢，这些劫匪就要面对以色列的大军米迦勒，这就是以色列情报单位形势优越，以色列军队战无不胜的原因啊。以色列人辛苦的训练作战固然是事实，但真正的成功的秘诀不仅仅是个人，这要归因于因为他们征战的米迦勒那位肉眼看不见，但是却所向无敌的以色列大军啊！感谢赞美主啊！哈利路亚！我是不是按到了什么东西啊？OK，所以呢，我才看不见啊。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样子？也不是啊，感谢主。可能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key 按到了。好，看到我了，感谢主啊！看，果然，我们这些外邦人因着透过基督接枝而得到橄榄根的肥枝啊。以色列的产业跟祝福啊，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也感染了，在罗马书啊，你看第11章就知道了哈。我们可以凭着养子的身份领受神的应许。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们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啊，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哈，就是罗马书11章17节。我们凭着这种的权柄，可以确信啊，米迦勒大军会尊重我们这些与神的救赎计划有份的外邦人，将我们视同以色列一样为我们的征战啊。所以在我们认识的天使当中呢，天使会不会歧视非犹太人呢？天使会不会也像以前犹太人啊，歧视外邦人呢？啊，答案当然不是啊，因为天使呢不是人类，天使呢是被特别的神所呼召的出来，他是来服侍人类的。好，在末后的日子里，等到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就是罗马书11章25节，主就要将本树的枝子接在本树上面，我们不只被接枝得到橄榄根的肥枝，就是以色列的产业跟祝福，也会被撒旦视为与以色列一样，是他千古以来征战的对象。人们想要 那临到以色列上头的荣耀，却不愿意分担他所受到的试炼、考验和拒绝。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想说哈，我今天接受耶稣以后，哇，天堂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啊，我都可以承受，但我好像都不需要去承受一些的苦难呢、啊。但是这些试炼啊、考验和拒绝呢，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的教会当中呢，还有多少教会在讲这些？好像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去听那些上帝要祝福我，上帝要让我发财，上帝会解决我一切的痛苦等等啊。那好像我都不会有经历大风大浪的那个才叫做信仰吗？但是往往现实的生活却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都需要经过考验的，我们都需要什么？需要有试炼。那这一种心态严重到使得一些神的儿女竟完全拒绝天然的以色列，只接纳属灵的以色列啊。这边就讲到啊，有一个神学叫取代神学啊，就是说，哎呀，我们所有教会呢都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本来的这个所有在圣经上面对以色列人的祝福啊，现在通通转移到教会了，现在是新约了，以色列人都没有了啊。那这种取代神学呢，在以前呢是非常非常风靡的，但是自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来哦，那这就不一样了，因为以色列真的又回来了啊，感谢主。现在呢，我们应该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我们都一样。好，这种谬误进入基督教会严重的程度远超过我们想象哈。我在澳洲的时候有幸能够拿到两卷录音带，内容是博士这种英国以色列人的谬误哈，讲员是已故的 Duff Fogis， 题目是戳破英国以色列主义的泡泡哈。这位先生对这个教导有透彻的研究啊，他明确的指出错谬的地方。由于这不是本书的讨论主题，我就重点点到为止啊，不再多谈细节。但也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有资格请求以色列大军米迦勒的保佑啊。那个回到他提到这个米迦勒，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大军啊。那现在以色列的大军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属灵的以色列人哈，是不是也归米迦勒来管了？所以他认为哈，但以理书12章第1节，保佑你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啊。所以呢，我知道他会在大艰难的时候起来保佑我们，但是若是抵挡神要把以色列接回到本数的救赎计划，我们就有祸了，因为我为那些憎恶以色列以及与他为敌的人担心害怕，他们征战的对象不只是大小小小的犹大哈，还有所向无敌的米迦勒大军以及他所统领的天使军团哈。所以我们如果说有这种狭隘的神学观念哈，他就认为就是说以色列人已经没有救了哈，已经不是在神救恩的计划了，所有这些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通通都是教会接收过去了。所以呢，那我们就不要去帮助以色列了，反正呢，我们还是逢以色列必反。为什么？因为以前的一个很可怕的神学观念就是，耶稣是犹太人生的，所以耶稣恨犹太人。对，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就到什么城市啊去找犹太人，就去杀犹太人，就去为耶稣报仇啊。耶稣也不需要他们为他报仇啊，耶稣也从来没有吩咐说，你们到什么地方去碰到犹太人就杀，不是啊。我们真的在 看过去教会的历史，你就知道了教会有些很奇葩的想法。但我们现在目前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我们人类对神整个的计划，我们所知有限，而且非常局限在我们自己的认知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心一定要打开啊！你的心一定要打开啊！你不能够拘泥在某一种固定的看法。好，我们来介绍加百列啊。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上列明的有四个天使长啊，一个叫米迦勒 （Michael） 啊，一个叫加百列叫 Gabriel 啊。另外这两个呢，我们一般的人比较不熟悉啊，一个叫做 Raphael 啊，一个叫 Uriel。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的有一个老板他的名字就叫做 Uriel，所以呢，我知道那 Uriel 是一个天使长的名字Raphael 也是一个那我们在美国住久了，你知道你可能也有朋友，那就叫 Raph，就是 Raphael。那 Gabriel 跟 Michael 当然非常的更多人在使用这个名字但是基督教只有列明两位就是米迦勒跟神的平安使者加百列传信息的米迦勒的意思是谁能够像神，加百列的意思是神大有能力但值得注意，这两个名字的含义都只荣耀上帝。没有夸耀自己的大军的头衔跟地位，这就是真正伟大的秘诀。所以我们在讲说，伟大的天使是真的谦卑的。因为天使如果说很高傲很骄傲他所做的事情，那他就跟撒旦差不多了但是真正大有能力的天使呢，他是不会骄傲的。加百列奉召向但以理解说有关列国的意象，这个在但以理书第八章里面有讲。但以理书九章呢，记载但以理祷告，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OK，这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他在神的圣山恳求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但以理在哪里呀？但以理不是在耶路撒冷，更不是在耶路撒冷圣城但以理在哪里呢？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所以他怎么祷告的时候跑到那边去呢？我告诉你，这就是灵觉跑到那边去接着他又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当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现晚祭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掳了，但他的灵还在看到那边。晚祭就是下午3点钟安走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于是加百列就。”教但以理发预言所以这就是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边呢，我们就知道但以理真的看见很多很奇妙、很奇特的意象好，这里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加百列是智慧、聪明、启示性知识的大君王。但以理书9章25节记载，他告诉但以理明确的时间，要以色列盼望他们的弥赛亚，而这事也将如何的应验所以呢，那弥赛亚降世的时刻，理所当然，当然要猜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和玛利亚报佳音我们下面就看路加福音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而来对你说话，将这个好消息报给你。路加福音1章19节。到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个城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名叫玛利亚。所以加百列无疑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吹号的天使长，因为吹号的天使长一吹了以后呢，死人就复活了，耶稣就召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当主从天降临吹小号角，那些已死的圣徒必先复活，而且被提。启示录上所提到将来要发生的那些大事情，负责执行神旨意的那一位，我相信十之八九是加百列，到时候有的他忙的了哈。知道有天使长加百列为神管理众先知，教导他们技能，明白神要传达给人的奥秘，真叫人激励啊！你会很兴奋吗？也相信上帝有这么好的助手在管理很多的事情。这里讲到管理众先知啊，因为他有教导但以理关于他要发如何发预言，所以我们感谢主。就像人有各种不同的技能恩赐呼召，神的使者也有不一样的恩赐技能跟呼召。神的众圣徒面临征战的时候，出动的很可能就是米迦勒啊，就是征战嘛，因为米迦勒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天使啊，很可能到时候打败撒旦的哈，在啊启示录啊第二十章里面所讲的哈，神派了一个天使就把撒旦搞定啊，那有一个人就是米迦勒啊，所以你说如果上帝真的要修理，要挪去撒旦魔鬼的所有的势力能力，他岂不早就做好了吗？但是上帝呢，留了这个撒旦继续危害，他有他的目的的。神允许撒旦留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为了要来什么？要来磨练，要来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接受考验，看你我在不同的信仰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如果说你能够通过他给你的考试，那将来的奖赏就很大。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Raphael。此外呢，我稍微分享有关 Raphael 跟 Uriah 哈。Raphael 的意思是神已经医治，神是医治者，很可能是他搅动毕士大池的水哈。那感谢主哈，我们教会有毕士大池水的意象哈，使他那些等候水洞的患疾病的人、残疾的人得到神迹医治，这是约翰第五章里面的神迹哈。如果真的是他搅动池水，那么末后的日子要医治列国的时候， Raphael 将会担任重大的责任。所以呢，我们知道了，原来医治的天使叫拉斐尔。所以如果我们要传信息的天使就是加百列，我们要征战的天使我们就是 Michael 米迦勒，我们需要医治的天使，那就是 Raphael。 感谢主，拉斐尔。拉斐尔他出现在多比战，那是天使的诗高本圣经称之为多比亚 Tobit 第九第十章这卷书出现在所谓圣经的赐经上面，但是罗马天主教把它接纳成为正典，这就是罗马新教跟天主教里面的一个差异。多比是以色列的后裔，属于拿弗他利的支派，是早期被掳到尼尼微的一员。这里是讲述他必须送他的儿子多比 Tobias 这个 Tobias 也是一个，也算是你可以听得到有人称人的名字也叫 Tobias。那 Raphael 一个蚁人的样式一路陪伴哦，引领保护 Tobias，他还促成多比斯与远亲女子 Sarah 的婚姻，并为她驱赶邪灵。他们返家之后呢，又医治了眼盲的多比。这一家人要付给他旅途陪伴的酬劳的时候，他推辞了，这表明自己是势力在神面前的天使拉斐尔啊。所以，因为呢，你跟我都没有去读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多比传哈，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故事呢一点都不熟悉哈，所以对这个 Raphael 这个天使长啊，我们更是不知道他的事迹哈，所以从这个地方稍微看得到，原来是呢有一个 Raphael 的医治的天使长。好，我们下个礼拜来介绍乌列吧哈，乌列，这个是我以前那个老板一个名字。那个时候又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叫这个名字，后来才知道这是天使长的名字。然后我在想说，哦，原来我以前的老板是个犹太人。感谢主，我们就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对这些天主教的正典，我们基督教称之为赤经的这些关于天使的这些叙述，我们并不理解。但是主，我们也相信你让少哥跟姐妹呢，他能够写出一些关于认识天使的书籍，也让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要能够在我们所不熟悉的这个当中呢能够对天使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跟了解。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虽然对天使不熟，但是主，我们也相信，我们知道了一些天使长的故事以后，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主啊，我们甚至可以要跟我们的天使对话。谢谢主，也祝福带领我们这样子的学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那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二阶段哈，我们第二阶段呢就要开始做这个金香炉祷告啊。我们的金香炉祷告呢，就是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嘴巴的面前呢，我们开始用方言祷告啊。如果你不会用方言，没有关系啊，你就可以用赞美主，或者是用一些，就发出声音来，就哇哇哇都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好，巴拉盖达，巴拉盖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巴拉巴拉，利亚巴拉吉卡，利亚巴拉吉卡，哈拉巴拉盖达，巴拉吉卡，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达，巴拉盖 都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我们的生命有突破，有长进。主啊，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神你的道。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大家眼睛闭起来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浇灌在从 我们每个人的头上浇灌到脚底下，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神的灵，神的能力充满，充满你，把你身上所有不属于耶稣的，命令你退去离开。谢谢耶稣，圣灵的火浇灌下，在你的肚腹里面焚烧，把你一切的苦毒、愤怒、重担全部烧掉。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Hallelujah！ 谢谢耶稣，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读得懂，读得明白。谢谢耶稣，可以恩待我弟兄，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以下来读一段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不晓得上个礼拜你们读到耶稣基督在看到那个四个摊子啊，不是四个摊子，是一个摊子的四个朋友，把他从屋顶上就把屋顶拆了，把他从屋顶上垂下来，连着他的床褥子哈。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有人心里说，就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那耶稣的灵里面知道，他就跟他讲说：“你的罪赦免的这句话讲出来容易呢，还是叫你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所以耶稣在挑战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要你们的是把这一段话看作是一个剧本，耶稣要你看见整个的事情就像一个短剧一样，然后你要以耶稣基督的角度去看，因为这是很重要。我一直在教导大家，发展大家读圣经看一下，读圣经看一下，一个角色代替。因为你跟我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他所做过的事情。我们最近在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查经聚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讲到行耶稣所行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去行他所行的事情呢？最棒的就是你的整个脑袋瓜被神福音书的话语充满，耶稣说的话，耶稣说的动作，耶稣发的命令，你就好像跟着耶稣这样子走一遍。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说对着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上个礼拜有讨论到哈，基督徒有没有赦罪的权柄，跟你们提了。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对门徒吹一口气，哈，他复活之后，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赦罪，不是你跟我凭着自己的意识，像耶稣一样。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我们传福音给你，你接受了，你的罪就得赦免。所以，我们今天在思想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很显然的，这个人他是到耶稣的面前，他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我们说过，这个医治啊，基本上跟得救的，你可以讲说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对，耶稣可以医治人，他也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第一个先跟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罪得赦免，你就得医治了。因为这两个事情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当我们在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要行耶稣所行的事情，我们在告诉人家说，信耶稣可以得救的同时，你也在告诉他说，信耶稣也要得医治。那弟兄姐妹，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少人在教会里面，或是在任何的地方，你叫一个摊子起来行走，很少人可以让人家这样做。对，唯一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你发命令人，这个人你的信心如何。我告诉大家，我一直在思想耶稣吩咐这个摊子，他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我思想这个话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常常思想，常常去想，我吩咐你起来拿着褥子回家去吧。啊，这一句话你相信，你这句话出来，事情会照着你所说的发生吗？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讲得很清楚，那个就是信心的最大的法宝。你说出来的话，你相信会发生，就一定会发生。但记得，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可能。你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意思，记得哈，耶稣他是要看天父做什么，他才做什么。听见耶稣说啊，听见天父说什么，他才说什么。我们今天就跟着耶稣走，耶稣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所以我们的读圣经看意象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讲穿的。但是我吩咐你拿起你的褥子起来回家吧。我吩咐你起来，一个摊子，你的眼睛就想象那个摊子听到你这一句话，他慢慢吞吞的拿起褥子来，就回家了。想这个，想10遍、100遍、1000遍、10000遍，有一天，你这样讲，你这样相信，我相信摊子就会起来。这要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位。 读圣经看异象，是跟耶稣走。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这个比我做的更大的事情。”我们这样子是耶稣所行的，我们也跟着行。这就是他的门徒，这就是跟随他的人，这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有信心跟随他吗？也就是读圣经看异象，你这个摊子，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就跟前面我们已经演练过了，耶稣他说什么？对那个鬼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你也是想10遍、100遍、1000遍、10000遍，因为耶稣做的，耶稣说的，你跟我都要做，都要试。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今天我们教会可能来的人都有各方面的需要，我们教会应该是蛮有圣灵的能力，蛮有医治的。我们任何的难题、疑难杂症，我们教会都应该是帮助他们的。如果还没有，我说我们的能力不够啊，恩高不够强啊。我们现在教会是有恩高，但是还不够强，所以我们一直要突破、突破、突破。就像我们每个礼拜现在的操练，就是要突破。突破，再突破，一直到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耶稣的影子，人才能够从你我的身上看出来说，这个人是真的跟着耶稣过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再来看一段哈，从13节，耶稣出到海边去，从加百农又回到海边了，这个地方大概走一段路了。众人就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非勒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对。这个呼召立位，他正好是在工作的时候，他在做税吏，他在向路过的人收税。加百农就是在一个主要的道路上面，也是那个时候分封的王，他们很靠近边界的地方，所以呢，你从别的地方要进入到加百农那块地，你要缴税，好像讲过路费哈。那这个过路费呢，通常是给那个买卖的哈，那买卖的要收一点税，那你收税的税吏利未就坐在税关上面，也许你正在工作。耶稣的呼召就临到了，你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在你在想象的时候，你可以往两个方向想，一个是你走在路上，你碰到利未来跟从我，可能以后你也要呼召几个人要做你的门徒啊，你来跟从我。 当然，这个也不是随便说的哈。耶稣在其他的福音书上有彻夜祷告哈，来告诉他说这12个门徒是谁哈。那你确定了，这是天阿巴父要给你的，你就叫他来说，你做我的门徒吧。那门徒的意思。就是跟在后面了，门徒就是要跟随耶稣的。我们今天总有一天，你年纪会很大哦，属灵上也比较成熟啊，你也会有一些门徒要跟着你。到时候你也要把你从我这边学的，你也要教给他们，盼望呢。你也把读圣经、看异象也交给他们，他们就要跟着你了。有些的人，他会从职场上被你呼召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可以从马太税吏哈立位的角度上来思想，税吏正在收税。每个人收税啊，可能人家很不喜欢他收税，因为收的税呢是交给罗马人的，又怕这个税吏呢，手不干净啊，收1块钱的税，他给你收了1块半啊，半块钱他自己拿走了，所以大家讨厌税吏就在这里。那也许你正在收税的时候，突然之间耶稣的呼召临到你，然后你就看着耶稣，耶稣用嘴巴说：“你来跟从。”然后呢，你抬头一看是耶稣，这时候你的心情很可能你早就预备好了，可能早一天神就让你做了一个梦。今天会有人来找你，那个是我为你预备的拉比，你来跟从他，很可能啊。神做事往往都是这么奇妙，他就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在这边学习到，神呼召人的时候，这两个人都要有感动的。你不要说我呼来跟从我，那听到的人可不可以拒绝啊？可以拒绝。如果你是立位，你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梦，那到了那个很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拒绝呢？你也可以拒绝，你也可以因为说哦。我需要工作啊，我需要养家啊，我家里还有需要用钱啊，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世界上的事情，很多的义务那我可以说，我明年再说吧。然后不管是怎么样，但是呢，呼召的人跟被呼召的人同时都要答应，这事才会成就。我们在许多的服事上面，我也看过，也听过，我知道这个人是有呼召的，神给他很多的恩赐，神呼召他，他不要，他要赚钱，他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他的家需要用钱，他有一些。很私人的理由，所以神用给他的这些恩赐都没有用在神要他扩张的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他在用他自己的。我也见过另外一种人，他没什么恩赐，他觉得神不会用他，可是神的呼召临到他，他也很惶恐，我能够为上帝做什么？所以他不要，但我也见过有些人说， 我愿意，神，你要使用我，我就愿意。那结果呢，也是很出人意料之外，有的是好的，有的很不好。有的人碍于情面，有的人走上全职，然后发觉他根本不适合，所以就失败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呼召临到的时候，要考虑很清楚。耶稣基督讲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个敌国要来攻你啊，他有4万人，你有2万人，那你怎么办？你要赶快去求和。我们要计算代价。我看过有些人没有计算代价，他以为他可以，他没办法跟从。有些人像我傻傻的，我一直认为我不行，但我现在干了20年。我们还是在忠心的跟随耶稣的呼召，但我劝勉大家，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神有呼召你做某些事情，你不见得是神要你做全职，也不见得，但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意的，你重要的是要发觉到神呼召你做什么，然后你尽心尽意的去把它做好，如此你就不会亏负了神对你的托付。愿耶稣基督呼召立位，愿立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这件事情好好的思想。有一天，当神呼召你做某些事情，你就可以很快的回应，并且做得很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主啊，你的呼召，我们这边看起来好像很自然，但是主，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感谢主，我们凭着一个单纯爱主的心，主啊，你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走上去，我们也预备好花费代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跟怜悯。主啊，我们被呼召要做的事工，还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需要突破的地方，主，我们不足的，能力不够的。求你加添我们能力，提升我弟兄姐妹的信心，在主里面，你做的工绝对不会是徒然的。为此，我们献上感谢。我再一次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以下啊，我们请耶利亚传道人来为我们分组一下哈。我们每次分组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的分享。我是希望组长能够为弟兄姐妹祷告哈，或者是组长他会分派大家一起来祷告哈。但是呢，组长呢，通常来讲呢，是组长操练的时刻哈。但是呢，每个组我也给他们有啊，他们去设计他们要怎么样来玩哈，他们自己组里面的这些的服饰哈，但是呢，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握住机会哈，好好的操练。我知道我们有好几位启示性非常的丰盛哎，我希望呢，如果你们组员彼此操练的时候呢，也把握出这个机会来。好了，耶利亚，你准备好了吗？
好啦，
的，请分组。
第一组是于红姐妹。